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5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葡萄牙记者奥拉米格尔讲述历届世界青年节的书籍作序。教宗邀请读者重新发现世界青年节经验的美好和富饶，怀着喜乐和感恩之心善度2023年里斯本世青节。教宗方济各欲请信众五月圣母月特别为和平及结束战争祈祷。俄罗斯东正教安东尼总主教5月3日在圣伯多禄广场出席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并问候教宗。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基辅和莫斯科在适当时机被告知圣座的任务。菲律宾百年历史教堂成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教宗方济各来说，10年前的里约热内卢世界青年节仍历历在目，时常涌上心头。教宗在一本新书的序言中写道，青年的热情排山倒海，他们向我挥舞旗帜、帽子、上衣，他们拥抱了那来履行前任职责的新任罗马主教，那是刻骨铭心的经验。这本新书的作者是葡萄牙记者奥拉米格尔，书名为《迈向里斯本的漫长旅程》，内容回顾了历届世青节。教宗方济各指出，他与他的前任本笃16世的首次国际牧灵访问都是为了世界青年节。从圣若望保罗二世创立世青节至今，时代发生了变化，当今青年被称为数字原住民，恐怕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虚拟世界中度过的。随着新冠疫情和封城的经验，这些风险越来越高，因此走出家门结伴同行，与同伴一起聆听、祈祷和欢庆，这些时刻为每个人的生命来说弥足珍贵。疫情的恐怖经验让我们体会到，自己不是生命和命运的主人，以及唯有团结才能获救。然而，疫情过后，战争兴起，军备竞赛恐怕会把我们带向自我毁灭。教宗由此问道，那些活力充沛、憧憬未来、满腔热忱的青年蒙召做些什么呢？教宗指出，他们蒙召说出我们关心，我们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关心那些走出家门后怕是再也回不了家的人的苦难，关心许多在难民营里出生和长大的同龄人的命运。教宗强调，世界青年节是治疗心灵麻木的解药，让人不再漠不关心、作弊上观。他们参与其中，深受感动，起身而行，向各时代的男女提出挑战。 当然，假若之后没有良好的培育，假若没找到支持和陪伴的沃土，光是有这种强烈的经验是不够的。世界青年节是恩宠的盛会，使人重新苏醒，拓展眼界，增进理想抱负，有助于怀抱梦想，眺望远方。教宗最后把目光转向这本新书，祝愿所有读者重新发现世界青年节的美好和富饶，怀着喜乐之心和对上主的感激之情，善度2023年在里斯本举行的世界青年节。教宗方济各5月3日在周三的例行公开接见活动中，吁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友，在特别敬礼圣母的5月，为和平诵念玫瑰经。他特别提及圣母在法蒂玛献献给三个小牧童，邀请他们每天为世界和平及结束战争而诵念玫瑰经。教宗向来自欧洲国家的朝圣者说，为了你们的国家和整个欧洲，你们要呼求圣母的转导，祈求坚持信仰、团结与协调合作，但最重要的是为和平，特别是乌克兰的和平祈祷。教宗也谈到欧洲现今的使命，就是在欧洲的各民族之间架起美好人道主义的桥梁，整个欧洲蒙召去包容分歧并接纳敲门的人。教宗表示，呼求圣母的转导，就是让我们的心扎根于天主的爱，并帮助世界架起和平的桥梁。最后教宗祈祷说，我们将饱受磨难的乌克兰人民托付于安慰之母及和平之后圣母玛利亚。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主席沃洛科拉姆斯克宗主教安东尼5月3日在圣伯多禄广场出席了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坐在圣座圣职部部长于新植书记的旁边。活动结束时，安东尼宗主教上前向教宗致意，与之亲切交谈片刻。教宗方济各一如既往亲吻了东正教宗主教挂在胸口的天主之母圣像，然后教宗赠送了其教宗墓志的徽章。安东尼宗主教则是送给教宗一个放在盒子里的圣母像。前一天5月2日，安东尼宗主教在罗马会见了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古杰罗蒂宗主教。据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的网站称，安东尼宗主教于5月1日抵达意大利，带着莫斯科宗主教基蒂尔的祝福进行短暂的公务之旅。该网站表示，安东尼宗主教在圣座东方教会部所在地与古杰罗蒂宗主教举行会晤，广泛讨论了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呼吁找出共识，终止这场屠杀。他正在重创乌克兰，而且对俄罗斯造成不小的影响。帕洛林书记5月3日在罗马的一场新书发表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如此表示。帕洛林书记首先谈起圣座为促进乌克兰和平的任务。此前教宗方济各于4月30日在从布达佩斯返回罗马的专机上对随行记者们说，我乐意助一臂之力，我愿意尽力做每一件该做的事。此外有一项任务目前正在推动， 但是此刻还不能公开，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将来这任务公诸于世时，我会谈这件事的。当时教宗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之后，莫斯科和基辅政府通过官员回复说，他们既不知道梵蒂冈的这项举措，也没得到特别通知。而今，帕罗林书记说，教宗说过会有一项任务，而且将来任务公诸于世的时候会宣布此事。我重申，教宗所用的表达方式，现在不谈细节。既然教宗这么说，让我们由他给出可能的进一步消息。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回应，帕罗林书记表示感到讶异，因为就他所知，双方是知情的。书记指出，在适当的时候已经发出了通知，因此我知道他们是知情的。在这，你们都知道官僚体系是如何弯弯绕绕的，或许通知没有抵达他们该去的地方，但我这些话只是解读而已。我知道双方都已经被告知了。那么要如何解读这项否认呢？圣座国务卿说，我得说我感到讶异，而且我不知道对方是出于何种动机或理由做出回应的。至于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主席安东尼宗主教，5月3日出席教宗主持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仪式，帕洛林书记表明，此事与这项任务毫不相干，这次会晤属于正常交流，包括与圣座部会首长在内的正常交流。帕洛林书记最后重申，教宗始终欲请冲突双方找出共识，终止这场屠杀。他正在重创乌克兰，而且对俄罗斯造成不小的影响。如同我们常说的那样，但愿能停止交战，然后启动和平进程。天雅社消息，菲律宾政府日前宣布，一座拥有435年历史的巴洛克风格教堂成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这座圣母教堂，或更广为人知名为马拉特天主堂的教堂，位于首都马尼拉，因其历史和文化作用而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认可。据博物馆的一份声明称，国家博物馆馆长于2018年12月5日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以决定哪些文化财产应被指定为国家文化瑰宝和重要文化财产。声明补充说，重要文化财产以其突出的历史、文化、艺术或科学价值而闻名，对国家具有高度意义和重要性。文化财产保存及保护法、1998年的国立博物馆法、2009年的国家文化遗产法规定，政府必须确认重要文化财产。圣高隆旁传教会士兼堂区司铎迪斯特神父感谢马拉特教堂的信徒，并指最大的奇迹是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信徒来到教堂。他在获国家博物馆授予荣誉的致辞中说，我们的使命不仅是保护教堂的结构，也是保护菲律宾人民的信仰。我们在教区的工作重点不是照顾教会的文化方面，而是培育每个菲律宾人的精神和信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我们迎来了圣母月，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孝爱圣母。读经选自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比厄尔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利亚一座名叫纳撒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味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她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她却因这话惊慌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玉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他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中国教友们，热心恭敬圣母，孝爱圣母，在圣母月，在中国的每一座圣堂中，教友们都会在圣母像前献花，敬礼圣母，赞美圣母，花香芬芳，歌声缭绕。中国教会建有多处圣母朝圣地，其中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和东吕圣母朝圣地闻名于世，那是圣母临在于中国教会的标志和降福。今天的福音记载圣母领报的奥迹。在旧约《丹尼尔先知书》中，天使加比厄尔宣告了天主救赎的时刻；而在新约圣经中，向玛利亚报告救主降生喜讯的，正是这位加比厄尔天使。天使报喜和圣母领报是有关人类得救的重要时刻，人类被天主救赎的命运就在此刻决定了。这篇读经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位诚心主旨、习合主义、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慷慨完美奉献天主的典范。 在玛利亚的生命内，天主丰富的圣宠和玛利亚的爱主之心交相辉映。圣母领报的奥基启示我们，圣母说，我是主的婢女，虔诚表达了她在天主前的谦逊和服从，也表达了她对天主赤诚的信德和无限的信赖。圣母领报成就了基督救恩的实现，也亲自参与了基督救恩工程，即使在艰难的信仰道路上，圣母仍然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跟随基督，一直走到基督的十字架下。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带领我们静思默想天使报喜和圣母领报的奥基，他写说，我们要观察天使和圣母的行为，天使奉行他被派遣的职务，圣母谦逊地接受，感谢至尊的天主。我们要善思有志，将圣母回答天使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圣母在天主前的谦逊，完全服从，绝对信赖，明确而坚定。童真玛利亚把自己的一生彻底地交给了天主，她接受天主赋予她的重大使命，并肩负起这神圣使命的历史重任。没有对天主的感恩，没有对天主坚固的信德和全新的信赖，是不能承担这一切的。玛利亚坚信天使的话，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德能要荫庇你，天主与他同在，天主是他生命的主，天主是他生命的力量和泉源。玛利亚没有彷徨，没有犹豫，坚定地回应天主的召叫，成行天主的旨意，将自己奉献给天主。天主爱世人，他是人类的天主，天主创造了人类，并愿人类永远获救。天主圣子降生成人，进入人类的历史，天主以奇特的圣宠看顾玛利亚，拣选玛利亚成为自己的母亲。天使加比厄尔向玛利亚报喜时，称玛利亚为万福玛利亚，充满圣宠者。玛利亚的确充满圣宠，因为耶稣降生成人，将生于他的怀中，就如同耶稣在天上处于天父。这便是教会为什么相信玛利亚在基督救赎人类工程中扮演的独特的角色。玛利亚是天主特别拣选和预备的，她是耶稣的母亲，主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世人圣山希望之母，她把基督的生命与救恩带给了万民。我们是教友，我们如何能效法圣母诚心主旨，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呢？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圣母是我们效法耶稣最好的榜样。天主的旨意是不难明白的，一个热爱天主、勤于祈祷、淡泊明志、修身运德、热心侍奉天主的人，是不难明白天主对他的旨意，因为 他常和天主在一起，懂得天主的心。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不珍惜自己的信仰，不爱天主，不按照天主话语生活的人，即使已经明白天主的旨意，也会渐渐的不明白，因为他离天主很远，他不明白天主的心意。童贞玛利亚是在静心祈祷时，天使向他显现说明天主的旨意。同样，天主有许多高深美好的旨意，只有当我们在天主台前静心祈祷的时候，天主才会显明他的旨意。成行天主的旨意，必然要有一颗对天主感恩之心，感恩天主生养救赎之恩，感恩天主赐我进教引我升天之恩，感恩天主在我一生岁月里的无数之恩。中国教友们最懂得感恩，最敬爱圣母，几乎所有的教友家庭都供奉着圣母像。耶稣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圣母是我们效法耶稣最好的榜样。圣母最懂得耶稣圣心。圣依纳爵在撰写神操时，常喜欢祈求圣母光照他的名物。圣母玛利亚孕育了天主圣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和耶稣之间的中保。在漫长的教会历史中，记载了圣母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显现，世界各国都建有圣母朝圣地，圣母不断地为人类皈依天主祈祷，为教会传扬基督的救恩祈祷。圣依纳爵说，若非借着圣母，没有人能全心思念天主，从天堂降下的恩宠都是通过圣母的双手，这是天主的圣意，借着圣母的转导赐予天主子民。圣母是基督之母，救援之母，圣宠之母，在天中国之后。让我们效法圣母，依赖圣母，孝爱圣母，协同圣母，永远赞美天主。让我们呼求圣母玛利亚指引我们，护佑我们，跟随基督走天国的道路。祝愿中华民族早日步入基督的神国。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